木剑先生，神刀女剑杨红，双战一缺老道。这个老道真凶。你说他怎么来的？勾来的。有人给他送了信儿。送信的这个主就是八部登空碎心掌满飞他手下的爪牙，告诉他了：“道爷你快去吧。”月亭杨红等人保护着他娘住的高升殿房了。就这么的，一缺老道领着打手来的。这些打手啊都不太出名，除了满飞之外，别的人呢反正也有两下子差点，但是人多势众啊，仓促之间请不来那么多高手了，又怕月亭他们跑了，他们才赶到的。你别看没多大能耐，这个院里头打的可够热闹的。月亭拉着铁伞看着，心里头起急呀。忙乎不早，一缺老道，一会儿他们的帮手再来了，对我们大大的不利啊。那么原来呢，没有娘，能打则打，能退则退，不行上房跑了，这能走得起吗？娘在这儿呢。哎呀，他心里起急，刚想过去帮忙，满飞肉下跳过来，哎，月亭，你来来来来，我们这些人就是给你准备的，小子，你上哪儿去？你拿那个来，双掌一晃，是直奔月亭。月亭一看，这小子，你还真金活呀！一直到今天，你活了个倍儿棒。小铁今天就打发你上西天。月亭眼都红了，晃铁伞过来，大战满飞。你别看他叫八部登空碎心掌，跟月亭打他差得多呀，几个照面他顶不住劲儿了。弟兄们，你们怎么还看热闹？上上，哎呀，上啊！三十来号把小月亭给包围了，重点打的是月亭啊。月亭这阵眼珠子都红了，远处铁伞打，近处使用通天八卦掌，身形转动，绕绕绕绕，啪！哎呀，扑通一个，绕绕绕绕，然后啪，扑通又一个，啊，啪啪啪啪，哎呀，啪，哎呀，啪啪。再看那人跟球一样四外乱飞，一铁伞削上打个脑浆迸裂，一脚蹬上肠子都断了多少节啊。月亭今天发了狠了，跟发疯相似，这一转圈的功夫就躺下十七八号。满飞一看，这小子真邪乎，精神一溜号，一个没留神让月亭那铁伞头前那个尖子正扎到嗓子眼上，哎呦，扎上了他还不甘心，俩手一扶着铁伞，月亭再见，我没活够，还没活够呢那玩意儿。月亭一听没活够，今天得完。尖儿在后边露出来，蹬死尸，拽宝伞，再一转圈，那些人怎么能敌得住月亭？三十来口的，一眨眼的功夫，一个活的都没有，死尸是横躺竖卧。月亭绷的身全是血了，回头一看，呵，木剑杨红还斗这一缺呢，那还没结束呢。月亭眼珠子就红了，妖道你哪里走？哥哥，红妹，我来了，咱们仨打他一个，肉就跳。虎牢关
三英战吕布，这不是虎牢关，今天是三剑斗一道，这仨人把他一围住，一瘸老道可受不了了。方才是勉强维持，那木剑多高的能耐，杨红那是女剑客，勉勉强强在这招架了，再配上个小老虎月平，他受不了。没有十个回合，鼻洼鬓角是热汗直淌啊！一瘸老道掏眼一瞅啊，刀死了，就剩我自己了。算了，惹不起，我躲得起。三十六计是走为上策，把大宝剑一晃，哎哎，仨人往后一闪身，还利用这个机会，劈撩上房，连胡都白了。那身子骨真灵巧，这叫一鹤冲天，唰就起来。木剑和月亭一看，要跑，真跑到哪儿逮去？就这个罪魁祸首要跑了，可太不利了。就在这时，飞刀女剑杨红一看，她跑不了，把掌中这刀就扔出去。那飞刀练了一绝，刀转着这就出去，一道寒光，这刀就在这后心上给一瘸老道就给焊上。啊，扑通从空中摔下来，就地翻滚。杨红过去把刀撤下，木剑一掉个，月亭一看，闪开，留个活气给我留着。抡起铁扫，啪啪啪，这一瘸老道这倒好，死的跟个破锣差不多少，百孔千疮，脑袋也碎了，身上全是眼，那血咕嘟咕嘟冒。起来，哼，狠狠的踢了他一脚。三个人把兵器上的血大撒，杨红飞身上房，打凉棚往寺外观看，看看有剩下的没有。一看没有，噌，跳到院里头，没人了，全解决了。进屋，到屋天就亮了。哎呦，这一进屋，李氏夫人吓个半死，听那院里打的那么热闹，现在没声了，儿子跟血葫芦一样进来了。哎呀，平儿啊，怎么样？娘，你受惊了，没事了，全让我们整死了啊，人命关天。哎呀，我的娘啊，哪天不杀人，哪天不死人，不怪咱呢，他们揪住不放，逼得咱没办法。你不杀他，他要杀咱。娘啊，您就别想这些了啊！咱们按照原计划，从速离开，这地方太危险了。按现在钟表说，上午七点了，得准备车辆，还没等走呢。掌柜的来了，进屋就跪下了。哎、各位啊！要了我的命了，这死的这荷花池里头也是死尸，这院里头这么多死人，这官府要知道了，我这店房还有个开吗？哎呀呀，你们可不能走啊，走了我可就要了命了。说的一点都不假。木剑先生一笑，你起来起来起来，如果我没猜错，你是不是姓沈？你叫沈邦本
啊？对呀、啊，
是不是你当初在德州还当过官，做过二府通知？
对，
你的情况我了解， 你现在呢帮着你们东家开了这么大一座店房，本来嘛死这么些人你真没法交代，这你别怕啊。如果是宋朝的人揪起来，你提我，我是秦丞相府里的总管呢，穆剑先生，我现在奉秦丞相所差，我来追捕罪犯，这都是罪犯，他们拒捕欧差都叫我杀了，杀了是应该的，跟你毫无关系啊！我给你出个字据，如果宋朝追问这事儿，你拿我这个字据，你什么事儿都没有。杨红过来说话了，我再告诉你，你这德州现在属于大金管辖，如果金国的官府不答应，你就说有位芙蓉公主，他们威胁芙蓉公主，公主一怒把他们杀了，属于正当防卫。我给你出个字据，拿着可以见金乌珠都督太师大元帅，一句话完事儿了。哎呀，掌柜的一听都有壳啊，我的妈呀，都不是凡人啊，难怪他们杀了这么多的人。出了两份手续，穆剑告诉你费点劲吧，这些死尸我们没工夫料理了啊，人死了死了，一死都了，不管怎么地吧，一人赏口棺材啊，把他们装殓起来。说着话把包裹拿过来打开，取出纹银200两，掌柜的这是200银子，全给你了，刨出我们的电饭账之外，剩下的给买棺材收尸啊，这全给你。哎呀，用不了这些钱，哎，押金费你们都吃惊了，是是是。这沈邦本也不敢太挽留啊，太为难，这帮人是杀人的祖宗，连我烧着怎么办？哎，所以委委屈屈也就接受了。就这样，车辆套好，他们离开德州的高升店房，出德州，顺着大路赶奔宋朝。走怎么走呢？分两路，按原来的计划，杨红、雷电二侠保护着周三卫和李氏夫人，赶奔顺元峰丐帮总舵去找叶无光，到那展示安身。临行之时，小月亭就说：“红妹啊，我娘可就交给你了，你可千万留神。哟，平哥，你放心吧，我不是个窝囊废，我保护老娘是万无一失，何况还有大哥二哥。哎，我放心。”法镜也说：“兄弟，放心吧，有我们哥俩给弟妹当帮手，谁也不敢碰。”那月亭也不放心呐，又嘱咐娘。夫人哭了：“儿啊，早早办事，娘等你的喜信。”娘你放心，一路保重。哇哇哇哇，啪！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车辆下去，就剩下穆剑和月亭。月亭还动了感情了，一直瞅这车没影了，掉了几点伤心眼泪。哎，兄弟，离不开娘了。是，原来没见着的时候没理乎，怎么这见着了这骨血的情分？他老人家这一走，这心呢，像缺点什么？那当然了。不过咱还有重担在肩，你不要太牵挂老伯母，那万无一失。你把心放下，咱俩还得办咱俩的事儿。哎，好，我是这么一说，哥，我听你的。哎，我兄弟还有点事儿，我得跟你说清楚。什么事儿？咱俩还得抓紧时间呢，马上赶回临安见皇太子赵元勇，咱们当面协商好了，而后还要赴次盛会。盛会？什么盛会？我接着一份请帖。四月初五，在萧家峪飞虎崖 有一次比斗大会，你知道什么事吗？
不知道，
我就知道五月初五，武当山跟灵山辟邪派有一次比剑大会，那是五月初五，这是四月初五，两次大会，受朋友之托，咱哥俩得参加呀。你知道举行这次大会的是谁吗？
不知道，
我都忙得懵登了，我哪知道？这次大会的当家人就是昆仑派的鼻祖，铜头铁臂金发老人萧敬轩，萧老剑客主持的。我接着请帖了，无论如何咱得帮忙去
啊！
萧老剑客对我也不错呀，到过顺元峰给我帮过忙，跟丐帮的人都不错，
还是的。
经朋友的引荐，咱不能推脱呀。现在昆仑派萧老伯有难呢，跟火龙帮要决一雌雄啊，两头出动上千人，势不两立啊。萧老伯缺少帮手，咱哥俩必须得帮忙去。
岳平一边走着一边问
我：大哥，我不明白他们为什么。
哎，
人生一世，这个事错综复杂，他是这么回事。
哦，
岳平才明白，原来就是昆仑派的当家的金发老人萧敬轩有个儿子叫小白猿萧顺，少派主萧顺上南海普陀山呢去办事儿，领着四名仆人。南海普陀山属于火龙帮管辖，火龙帮的帮主叫黄九公。黄九公也不知道是为什么，也不知道怪谁，口角起来了，后来发生了械斗，拉家伙伸了手了。南海普陀山属于火龙帮，到了人家那一亩三分地，那少帮主萧顺叫九个人能是人家的对手吗？结果一个没剩，都死在南海普陀山，死了。噩耗传回，传到萧家峪啊，他父亲萧敬轩一听痛断肝肠，听说我儿为什么死到火龙帮手下了，这个事儿我得调查清楚，邀请的天山派的当家的林飞燕两帮的头领赶奔南海普陀山，带着人去的，跟黄九公一见面言语失调，越说越激烈，结果打起来了。这一打黄九公吃了亏了，让萧敬轩林飞燕血洗南海普陀山，杀了240多人，把这个黄九公也给宰了。哎，总算给儿子萧顺报了仇了。你想打人家一拳，防备人家一腿呀、啊？哪有那便宜事儿？说你出了气就拉倒了。事隔多年，现在火龙帮又冒出一个人来，是个女的，火龙帮的新帮主叫钟离妹。这钟离妹这个邪乎，声言要报当年学习普陀山之仇，翻回头来要学习昆仑派，要报仇，所以两家势不两立。穆剑接着这封请帖，邀请着岳平前去帮兵助阵。